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个您可能迟早会遇到的课题，就是想把您的品牌带进日本市场，这第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我们手上这份资料是来自一家叫做永辉的服务公司，它巨细靡遗地说明了外国人怎么在日本申请商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份指南从一份说明书变成一份您可以立刻使用的作战地图，帮您看懂规则，避开陷阱，还有理解每一步背后的策略。
没错，很多人以为申请商标就是填填表格，附上 logo 图档，好像就这么简单。但在日本，尤其对于海外申请人来说，这更像是一场需要向导的探险。日本的法规有它的独特性，而这份资料正好就把这个路线上的各个关卡都标示出来了。我们今天不只要看懂地图，还要告诉您每个关卡该怎么过。
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这趟旅程的起点哦。资料开宗明义就点出了一个海外申请人会遇到的第一道高墙。我可以在海外直接跟日本官方，也就是日本特许厅打交道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哦，非常明确，就是不行。这也是整个服务存在的核心理由。资料上写得很清楚，任何在日本没有永久地址或办公室的申请人，必须指定一位在地的代理人，像是专利律师。这个不是建议哦，是硬性规定。
硬性规定。
对，您可以把这位代理人想象成您在日本法律世界里的法定监护人，所有官方文件往来、规费缴纳都必须透过他。没有这个人，您连门都敲不开。
哇，原来如此，所以这不是要不要找的问题，而是一定要有的入场券。
没错，那在我们正式买票入场，也就是提交申请之前，资料里提到一个像是行前探路的选项，叫做商标查询服务，但他又特别注明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哎，这个就有趣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可以省钱的地方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您第一个需要做出的策略决定。说它不非必要，是因为就算您不做查询，也可以直接提交申请，但它的价值其实是在于风险评估。这项服务会去扫描日本官方的资料库，看看您想注册的名称或图案是不是已经有类似的商标存在了。这就像您要在一块土地上盖房子前，先探看一下地地校有没有埋别人家的管线。哦，我懂了。所以说，如果为了省这笔查询费，结果直接申请，然后才发现跟别人撞名而被驳回，那损失的时间和申请费可能远超过当初的查询费。这是不是一种花小钱省大钱的概念？
您完全抓到重点了，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管理决策。如果您的品牌名称非常独特，或许您可以赌一把，但如果您的品牌名称是常见的词汇组合，那做事前查询就等于是为您的申请买了份保险，大大降低了后面被审查员突袭的几率。
了解。好，假设我们做完了风险评估，信心满满，准备正式提交申请。资料里列出了一串文件清单，我们来帮您梳理一下，到底需要准备哪些核心的行李。
好，我会把它们分成大概三大类了，这样比较好记。第一类是证明您是谁的文件，也就是您的公司基本资料，像是名称、地址、统编，还需要一份官方的证明文件，比如公司变更登记表。第二类也是最重要的，是定义您要保护什么。
保护什么？
对，这包括了您的商标图样本身，最好是清晰的 JPG 档。如果您的商标有特殊含义，也需要附上说明。再来就是最关键的，您打算用这个商标在哪些商品或服务上。
哎，关于这个商品或服务，资料里提到一个专有名词，泥氏国际分类，这个听起来很专业，为什么它这么重要？是不是一旦选错类别，就算商标注册成功，保护范围也等于有了漏洞？
您的比喻非常精准，这个泥氏分类，它就像是为您的品牌资产划定土地权状的范围，它把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分成45大类。您必须明确指定您的保护范围是第三类的化妆品，还是第25类的服饰，或是第41类的教育服务。如果您是卖衣服的，却只注册了化妆品类别，那别人如果用您的品牌去卖衣服，您可能就无可奈何， 这步的策略性非常高。
所以这不只是个行政流程，而是在规划您品牌的防御攻势。那第三类需要准备的文件是什么？
第三类是证明您已经在行动。如果您的商标已经在市场上使用，您需要提供证据，像是产品胶片、包装、官网截图等等。这在某些情况下能成为您主张权利的有力武器。另外，如果您在过去六个月内已经在其他国家申请了同一个商标，您还可以主张优先权，等于是把您在日本的申请日期回溯到您在母国的申请日期，但这个会需要额外的文件和费用。
旅途了，当申请文件提交给日本特许厅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趟旅程的路线图是怎么走的？
这份资料把流程描写得很清晰。第一站叫提交与公开。您的文件送出后，官方会给你一个申请暗号，然后很快地，您的申请内容就会被公开在日本的官方资料库。这意味着全世界都会知道您正在申请这个商标，但请注意哦，这只是已收件，完全不代表已核准。
接下来就进入真正的考验了，对不对？
没错，第二站就是审查。这里又分成两关。第一关是形式审查，比较像是行政检查，看看您的表格有没有填对，费用有没有缴清，格式对不对。真正的大魔王是第二关，实质审查。
哦，
这时候审查员会像侦探一样深入研究您的商标，判断它是否具备识别性，也就是够不够特别，以及最重要的，有没有跟已经存在的商标构成混淆或冲突。
我猜审查的结果就是这趟旅程的关键十字路口了。
是的，这就是第三站，审查决定。最好的结果是您收到一份注册决定通知，恭喜您顺利通关。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您收到一份驳回理由通知。当这份文件出现时，很多申请人会心头一沉，觉得完了。但其实这更像是游戏里的第一场头目战，而不是游戏结束。
好，这场头目战该怎么打？收到驳回通知通常是基于什么理由？是我们的名字不够特别，还是跟日本某个在地品牌听起来太像？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理由。审查员可能会认为您的商标只是描述了商品的功能，缺乏独特性，或者他找到了一个在先注册的商标，认为两者在读音、外观或含义上太过相似，会让消费者混淆。这时候资料中提到了商标答辩服务就派上用场了。您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提出书面意见进行反驳，或者修改您的申请范围来避开冲突。
两个月听起来好像很长，但对于需要跨国沟通准备证据的海外公司来说，会不会其实非常紧迫？
非常紧迫，这就是专业代理人价值体现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要帮您分析审查员的论点，找出反击的切入点，还要帮您在有限的时间内组织好所有法律论述和证据，然后用最精准的日文提交上去。错过这个期限，您的申请案就会被视为自动放弃，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哇，好，那假设我们打赢了这场头目战，或者一开始就运气很好，直接通关，拿到了注册决定，这时候我的品牌是不是就安全了？
还差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缴纳注册费。拿到注册决定只是代表官方同意让您注册，您的权利还没生效，您必须在期限内缴纳注册费，官方才会正式把您的商标权记录在案，并在商标公报上公告。完成这一步，您的商标权才正式开始计算，效期为十年。
哎，等一下，我注意到资料里还有两个有趣的词，异议和撤销上诉。这是不是意味着就算我付了钱拿到了证书，也还不是百分之百高枕无忧？
您的观察力非常敏锐，这正是日本商标制度严谨又有趣的地方。在您的商标公告后的两个月内，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挑战您的注册资格，这等于是给了市场一个公众审查的机会。
哇，这规定还真严格哎！但更让我好奇的是那个撤销上诉，它听起来好像没有时间限制。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长期挑战。资料中提到，如果您的商标在日本注册后连续三年以上没有正当理由地未使用，
任何人都可以对您的商标提起撤销上诉。如果到时候您拿不出在日本实际使用的证据，比如销售合约、广告文宣等等，您的商标注册就可能被撤销。
连续三年未使用就可能被撤销，哇，这背后的精神很有趣。日本官方不希望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囤积品牌名称却不实际经营。这对你来说是个双面刃，一方面你必须积极使用，保有好所有商业证据；另一方面，如果您发现想用的名字被注，
您说对了。另一方面，如果您发现想用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但您观察到的对方根本没在用，这条规定就成了您的机会。您可以主动出击，尝试撤销他的注册，为自己清出道路。所以，拿到注册证书绝对不是结束，而是您在日本积极维护品牌资产的开始。
我们把整个流程的细节都走了一遍，现在拉高一个层次来看，大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这趟旅程大概要花多少钱，走多久？
好的。费用的部分啊，资料引用了2022年的官方规费，申请的基本费用是3400日元，但真正的变动成本来自于每个商品或服务类别8600元的附加费。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尼斯分类，您划定的土地范围越大，也就是跨的类别越多，费用就会跟着叠加上去。至于时间，资料预估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从申请到注册大约需要4到10个月，这个可以当做您的规划基准。
资料最后还提到一个替代路径，叫做马德里协定，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快速通关的选项。
可以说它是一个打包申请的选项啦。马德里协定的好处是省事，您可以在母国提交一份申请，用一种语言缴一次费用，然后像撒网一样一次指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成员国，这对于希望进行全球布局的企业来说，管理上很方便。
听起来很棒，那它的风险或限制是什么？
它的主要风险在于中心打击原则。在国际申请成功的前5年，如果您的母国申请案因为任何原因被驳回或撤销，那么您在所有指定国家的申请都会跟着一起失效。
哇，
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资料很务实地指出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您透过马德里这条路径，如果日本特许厅在审查后发出临时驳回通知，您仍然需要指定一位日本在地代理人来处理后续的答辩，所以您终究还是绕不开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核心要求。
今天我们把这份来自永辉的服务指南可以说是彻底的解剖了一遍，从为什么需要一位在地向导开始，到如何打包申请的行李，如何应对审查的头目战，甚至到注册成功后还得实时遵守不用及失效的游戏规则。
总结来说，在日本注册商标是一个结构严谨、规则分明的过程，它不像是一个可以随意闯关的游戏，更像是一个有明确时间节点、充满潜在挑战的精密任务。尤其是在回应官方通知的环节，每一步都攸关成败，非常需要专业知识和在地经验的辅助。
最后，留给您一个问题来思考。这份资料非常详尽地介绍了如何走完取得商标的法律流程，但他其实也引出了一个他没有直接回答但可能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您在准备这一切法律文件时，您为品牌设计的名称、 logo 和服务描述，除了在法律层面站得住脚，在文化层面上真的为进入日本市场做好准备了吗？一个在您国家听起来响亮的名字，在日本会不会有不雅的谐音？一个很酷的图案会不会触犯了当地的文化禁忌？这或许是您在启动整个法律流程之前更需要进行的第一次查询。